这里面呢，我简单把这个六十三号公告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六十三号公告发布以后，我看在社会上还是引起了非常强大的一些反应。现在有很多人都邀请我们出来来给做培训哈，但是我们确实是没那么多时间哈，确实是如此。我这也反映一个问题，反映大家很关心这个报表，因为作为企业所得税来讲，纳税申报表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哈，因为所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哈，所有的纳税调整都要通过纳税申报表来完成。这张表是征纳之间进行这个信息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特别是近两年以来，随着国家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改革以后啊，就是税务机关这个直接下户哈，直接向纳税人索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少哈。我们现在也有要求，不论是稽查还是管理哈，税务机关到企业的这个打扰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更多的精力是为纳税人服务哈。在这种背景下呢，我们税务机关必须要拓展，就是说企业的一些社会信息哈，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这个申报表的实行展现给大家的是41张表，这41张表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填。对于我们中小企业纳税人来讲，你虽然一看有这么多表也觉得很复杂，但实际你的这个办税负担填表的工作量并没有过多的增加。因为在我们国家现在大概有小微企业，这个中小的这些企业吧，大概有850多万户，这些企业里面盈利的企业才200多万户哈，有很多是亏损的，这亏损的企业填表就非常简单，所以说对纳税人增加的这个负担量并不是很大。至于这个中小企业当中需要填表的这些企业呢，就是说因为你们纳税调整项目也比较少，你像我们前头这几张表呢，基本上都是说这种收入表、利润表，后存纳税调整主要是以五字开头的10500哈，令一直到这个这有10几张表，然后后头是优惠和其他的一些情况。当然说如果你这个企业作为上市公司、国有的一些金融或者大型的国有企业，可能这个填写这个表来跟原来相比，可能比原来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哈。但是这张表呢，就是说从工作量上来讲没有增加太多，因为跟老表相比，我们原来有好多信息哈，虽然没有让你在申报表上写，但是说有很多信息也需要纳税人在表外也需要做一些工作哈，需要这里面我们还有很多表是由原来的一些情况分拆出来的，像高新这张表、软件、什么政策性办签、什么资产损失、企业冲突，有很多虽然没有给你放在申报表当中，但是说如果你企业发生类似的业务，你也需要准备非常复杂的一些资料。这样说我们通过上升到申报表当中，反而进一步简化了纳税人的一些负担，只是说这个表的情况。所以我们广大的这个朋友不能一看这张表很复杂，一看数量很多就以为增加了你的负担。我想今天来参加这个电话会议的朋友们哈，大家应该手里都应该有这样一套申报表，至少有这样一套表样，否则应该没这个表样，我给你做这个讲解我是没法讲的，可能大家这个听起来效果很差。我们这个表首先有一个封面，这个封面都是一些基本的信息，这是说借鉴的是美国的一些纳税申报表的一些经验。另外这个表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情况，第一张这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申报表单，申报表单这里面列举了41张这个表的这个名称，然后后头有这个填报不填报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套申报表是适应信息化水平比较高的一些情况，我们是针对这些情况来做这个表，以后这些表税务机关都会设计成网报的一些形式，说这些表做到我们的系统当中，哪怕如果填完了附表，有很多数据会在主表或其他的一些相应的附表当中自动的会生成一些数据或探出一些数据，这样是这套申报表就有自动校验的这个功能。在我们这个申报表的填报表单当中列举了41张表的目录，这些目录中你企业有哪一个业务你就填哪一张表，说如果你没有此项业务本年度那就不用填，所以说你填的表不一定有那么多，大家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的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申报的表单，这个表单我们还是跟原来一样有一张主表，主表下面哈增加了有一些一级的附表， 这一级速表其中跟利润有关的哈，就是说一般企业收入表，什么金融企业收入表，包括这个支出表、金融企业成本表，还有事业单位的它这个收入支出明细表、期间费用明细表。期间费用明细表是从原来的哈这个企业成本明细表当中分离出来的，这不是什么新的内容，只不过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这是说这样一个情况。下边一部分内容呢，就是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这一块呢，主要就是说一些调整项目，从5010、5020，一直到5091、5100什么，这里面5120，这里面大概有15张表，这里面就涉及企业税基、应纳税所得额哈，包括加速折旧哈，这里面做了一些特殊的一些调整。当然这里面有个别的优惠政策，但是因为主要是放在税基里面，优惠政策还是很少的。下边是10006000这张表是弥补亏损，这张表跟原来变化不大哈，这是说的这个表。在下边是7010一直到这个7050，这里面是12张还是11张表，这些表都是优惠政策，我们对这些优惠政策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和细化，只是说这个表的这个优惠政策这一部分。下边是境外税收抵免，境外税收抵免总共是4张表，这里面其中8000这张表是一个一级附表，然后下头还有3张附表，再一个是10009000这张表是跨地区惠东纳税企业它这个明细表，这里面有1张附表，只是说我们这个表的大概格局，这里面在这个表的这个计算体系上跟原来也差不多。在我们这个表当中还增加了一个基础信息表，这个基础信息表主要采集企业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信息，因为我们按照征管法的规定，那是那应该每个年这些涉税应该在税务登记的时候应该向税务机关报送这些相关的信息，但是企业这些相关信息发生变化，按照规定应该向税务机关去备案或者去报告，但是在实际之中，这一点在实际之中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有一些企业的变化了也没有报告。这样我们在申报表当中每年都来采集这些基础信息，对于税务机关加强对这个企业一些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说例如你的股东发生了变化，例如你的重大投资发生了变化，是吧，这些东西对于我们都是有帮助的。说例如说你看这里面有个107基础信息表，是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的行业，你是不是属于这个情况。说如果你属于限制性的行业，那么所有的优惠政策你几乎可能就享受不到哈，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情况。说你是不是上市公司，你是境外上市还是境内上市，这里面对于税务机关来采集一些信息还是有帮助的，是吧，是否关联有存在关联交易，这对于我们都是有帮助的。什么还有所属行业、注册资金、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这里面有的时候对于判断你这个企业是不是小微企业，是不是享受优惠政策也非常有帮助。现在大家给我按照这个情况呢，先看一下这个主表，就是说这个主表，你看这个主表啊跟原来相比变化并不大，主表的结构和计算税款的顺序，当然在这个其中个别的行业发生了一些调整，在这里面就是说更多的就是说利润总额这一部分，因为今天限于时间关系，咱们这个时间呢只有1个小时哈，这一块我不可能有过多的时间来给你讲解这一块，咱们这一块就不过多的说，这一块很多都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附表，我们都设计了明细的附表，在这个明细附表当中大家注意，与这个会计利润也是第一行一直到这个第12行相对应的这些附表，以及主表的第一部分，就是说第一行到第12行，我们所用的这个填报口径都是会计口径，这个报表做了特殊的处理，不像原来的报表，在原来的报表收入表当中还包括视同销售，它是一个税收口径，所以在我们这套新的这个申报表当中，第一部分彻底的都是说这个会计口径，这一点是这样的。当然说在这个主表当中呢，有一些项目，你像营业税金给付价、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这几个项目没有涉及附表，是吧，涉及附表的有很多数据啊，都来源于说他企业的这个账册哈，来源于经营的一些情况，没有涉及附表的呢，这里面你也从，因为这几个项目相对也比较简单，因为我按照我们的规定，我们也是说进一步的简化报表的填写，不增加纳税人过多的负担，所以现在大家见到的41张表呢，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最后设定了41张表，当然你只是说这样一个情况。 对于一般收入明细表、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这里面它有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限定。我跟大家讲，在填写的这些表，包括收入、包括成本这些表，更多的遵循企业的会计制度，看你会计是怎么核算的哈。这样说，我们进行一些处理。大家可以给我看一下 A101010 这张表，就是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在这张表当中，我们都是按这个营业收入、其他业务收入、个人业务收入、营业外收入，按这些标准来划分的。大家在学习应用申报表的时候，一定要善于学习哈，把这一张表我给它分成不同的部分，因为每一张申报表它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功能哈，它每一个行次也是有它的相对明确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呢不是说特别明确的。我给大家举例子，例如提供劳务收入跟建造合同收入，这种短期的建造合同，我们有的可以给它作为劳务收入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这种建造跨期的哈、跨年度的这种建造合同，这基本上就是说应该填写这个建造合同收入这个里面。还有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大家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填报说明，我们填报说明里面包括出租固定资产、出租无形资产，这类似的内容其实在这张表的第12行、第13行里面也都是有反映的。所以这里面就根据你企业就会计核算你是怎么核算的，你在哪里核算你就在哪里填报哈。这里面它这个划分不是非常严格的哈，只要说不影响你这个纳税义务哈，这基本上不算大家太多的违规。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对于我们非金融企业，有时候一些企业会把你的资金拆借给别人使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取得一些利息收入，因为你不填写金融这张表，所以你的让渡资金使用权的收入，把钱借给别人哈，取得的利息收入哈。如果你这个业务特别的少，比较少，有时候说银行存款利息，那我在财务费用中核算是吧？所以如果我这种情况特别多，可能就填到我们这个表的第7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这是给大家说的一个概念。另外在实际当中，实际填报当中，我们尽量的尊重企业会计核算的一些实际情况。所以如果你这个会计核算是对的哈，尽量的哈，这个报表尽量按照你这个核算习惯、核算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填写哈。这是这个收入表跟这个金融，包括这个收入表。我们看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这里面就分了3大类，什么有银行、有证券、有保险。当然对于其他的一些金融企业，你看信托、财务公司，说包括什么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等，说你究竟是填写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还是填写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这更多的是看你这个执行的会计制度是什么样的。所以你如果执行一般企业的会计制度，那你就填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所以这种要求对大家不是说特别的严格哈，这是给大家说一遍。下边我们看第2大部分，就是利润总额。利润总额我们看一下主表，主表的底，我希望大家能拿着报表哈，因为这个报表的讲解它是比较感性的，你手头如果没有报表，可能我们讲起来就困难一些，可能你弄就跟不上了。我们看一下主表，主表的第13行是利润总额，再往下第14行是减去境外所得。这个境外所得这一块它不是单纯的境外所得，不是单纯的境外税后所得，这里面我们有一个这个在境外所得当中，这里面有一张表，就是 A108010。大家现在把这张表打开，跟我8010。在8010啊，因为我们这个境外所得的这个表当中，总共有4张表。这一块所采集的这个数据呢，并不一定都是说100%的这个税后所得，这跟原来的口径不一样。我们掌握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在你的会计利润当中计入了多少这个境外的所得部分，在这块先给它剔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境外税收的这个处理，我们采取的是在税款层次进行税收抵免，大家注意这一点。所以在第一部分利润总额这一块是包括境内外全球的这个利润的，在第2部分第13行一直到这个第23行，在这10行当中，我们这块其实算的都是境内经营部分的应纳税所得额这个调整的过程，境外的部分我们是在这个表的第29行和30行，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我们是放在29和30号的进行处理的。 所以主表的第二部分就是第十四行一直到这个第二十三行，我们所算的都是说境内的部分，所以这里面给它做了一个减项哈。这里面大家也可以看这个填保关系，说第十四行减去境外所得，大家注意，这不是单纯的万全的税后的概念，这是一个。大家看八零幺零这张表，八零幺零这张表，这个数据等于什么呢？这等于第十四列，第十四列的合计数减去第十一列哈，减去第十一列的数据。当然这里面是不包括境外税收这个抵免的这一块，大家看看这逻辑关系，你看看你可以知道这一块这个口里相当于什么，其实相当于第九列加第十列的数据。这个数据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面我们把它作为说第十四列减去第十一列哈，因为第十四列当中根本就不包括十二列，大家注意这个关系，这跟老什么表比较起来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然后下边是第十五行和十六行，这个就是纳税调整增加和纳税调整减少。我们这张表当中设计了专门的纳税调整的这个报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报表是。五千这张表幺零五零零零零，就是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这张表，大家可以打开一下。这张表跟原来相比，从格局上没有过多的变化。大家看这个项目比原来少了一些，但是少的这些项目呢，就是说并不是真正的减少，因为我们设计了很多附表，有一些附表把一些内容就给进行了反映，是吧？你像这个职工薪酬。在职工薪酬这里面，它这里面有好多什么职工福利费啊，是吧，包括一些工会经费等等，什么基本养老保险等等，都在这张表当中都是有反映的。所以说是这个表看起来比原来简化了一些。我们原来这张表是55行，现在这张表是43行，但是它的容量一点也没有减少，这大家注意这样一个口径。这张表我们为了设计这个五千就是纳税调整明细表，这张表后面附着很多很多的附表，这些附表加起来大概能有15张左右。这一块是我们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一个难点，是吧？这里面也是进一步的给纳税人进行了明细化。因为所谓我们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税款的计算流程是按照这个会计利润进行纳税调整，在调整之后哈，转化成应纳税所得额。所以说我这个纳税调整作为所得税，不论是政策业务还是管理方面的工作，都是工作量非常大，难度也非常大的一块内容，很容易出错哈。这也是我们征纳质检非常关心的一块。关于这个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从逻辑关系上来讲，大家看这张表我们是分为四列的。第一列是账载金额，账载金额就是你企业的会计数据，你企业这账上如何反映的这一块你就怎么填，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账载金额大家注意，因为我刚才讲过我们应纳税所得额是根据会计利润调整出来的，可如果你会计利润当中没有反映这一块，或者有的项目是计入资本公积没有计入会计利润，那么这里面的调整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跳转哈。所以我们在实际中也是有这些项目的哈。所以究竟一个项目是调增还是调减，它是有一个逻辑起点的。这个逻辑的起点就是会计利润，我应纳税所得额我就是根据这会计利润我来进行调整，这是我们的逻辑起点。所以如果一个项目我对它是征税的，而且它计入了会计利润，那么我对它就是可以了，是吧？这不存在调整。说如果他没有计入会计利润，或者本年度会计上应税法人记录的这个数据如果不一样，那么我要把这个会计口径调整为税收口径，这就是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的这个作用。这是说的第一列账载金额。第二列税收金额，这个税收金额并不是简单的啊，税收口径上应确认的数。我们在填报税收口径的时候，尤其是扣除类的项目，你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很多的。一方面你需要考虑按照税法规定我这里面应该填一个什么数，这很多呀。例如我举例子，咱们以这个职工福利费为例，那职工福利费这里面你需要填的，首先哈，就是说我税法上确认的允许扣除的这个职工工资总额乘一个14%，是吧？乘以14%，这就是我的一个税法所认可的口径之一。说除此之外，有可能我这个企业本年度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很少，远远低于 按照税法这个口径计算的14%这个数额。那么这里面我这个税收金额添多少呢？这里面就添十几八成数，是吧？因为我这是看这两个数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有一个对比，我得添进来，并不是笼统的进行纳税调整增加、纳税调整减少。所以这里面填写这个税收数额是有要求的哈，所以它并不是单纯的按照税收口径计算这样一个数填进来，而是你要考量它究竟它会计上实际发生过多少数，把这两个数进行比较。因为我们在纳税调整当中，还有纳税调整增加，也有纳税调整减少，这是大家注意。另外，按照这个计算的规则，大家看看有一个调整金额，一个调减金额。这个调增金额、调减金额呢，就是说纳税调整增加和纳税调整减少。其中对于收入类项目与其他的项目，它这个处理是不一样的。因为收入它是增加应纳税所得额，所以它这一块了，它是以这个税收金额，就是第二列减去第一列，这个数如果大于零，在我们纳税调整明细表当中就是纳税调增。说相反，如果这个数小于零，那就是纳税调整减少。但这里面有一个行次是例外的，就是说这个行次第八、第十行，销售折扣、折让和退回，因为这一块跟原来相比呢，它就是有点相当于这个口出这方面的特征，所以说这个正好方向相反。销售折扣、折让和退回以及其他的哈，除了收入以外的其他的这些项目，包括口出类的调整项目，包括这种资产类特殊事项的这些调整，它都是以这个第一列减去第二列，就是说账在金额减去税收金额，大于零纳税调整，小于零纳税调减。它这个跟这个收入类这个调整项目这个正好是相反的，只是说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讲完这些填表规则之后，大家再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下纳税调整明细表，再看它的组织，包括几个部分。我给大家讲过，我们在填写纳税申报表的时候，一定注意每张申报表不同的填报功能。说第一部分第一行，就是收入类，第一行一直到第十一行，这都是收入类的，是吧？然后第十二行到第29行，这是第二部分口出类的，这块主要是一些成本、一些费用。第30行到34行，这都是资产类的，主要是折旧、摊销、资产减值准备以及资产损失哈。然后下边就是特殊的调整项目，主要是企业重组啊、政策性办签、特殊行业准备金，这里面主要是金融、保险、证券哈、中小信用担保机构以及房地产等等。然后我们第41行是特别纳税调整增加，是吧？这个主要是关联方交易的一些调整项目。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使途销售收入，使途销售收入这个包括使途销售成本，在这张表当中我们是设计了附表的。使途销售收入、使途销售成本，它的确定更多的是根据我们国税函2008年828号规定来进行处理。在这个纳税调整明细表当中，你看看哈，这里面你使途销售收入只是填一个纳税调整，是吧？在这里做一个增加，使途销售成本做一个纳税调整减少，这样通过这张表的计算，自动就计算出了使途销售的这个利润。使途销售是指会计上根本就没有确认销售，是吧？他也没有确认这一部分利润，但是税法我为了平衡税负，对此部分我要征税，所以这里面通过这个使途销售收入、使途销售成本这样一个加项、一个减项，自动榨出了他这个使途销售的利润，这是说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个表的第3行，为按全额发生人原则确认的收入，这个我们也设计了专门的报表，这个专门报表就是5020这个。因为大家注意，在5020这张表当中，包括跨期收取的租金、利息、特项使用费、分期确认收入，它这些从我们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上，按税法的规定，除了租金以外，哈，租金当然也存在跨期，它这里面跟会计跟税法上，可能在某些时候也会有个别的差异，哈。你像这些其他特项使用费呀、啊、分期确认的收入啊，这一些很多都不是全额发生制。但是会计上有些是按全额发生制来计入损益的，这个时候就造成会计与税法的口径不一致，我们对此需要进行纳税的调整，这是说这一类。下边除了这些之外，下边是这个5020这张表的第3类，就是政府补助抵验收入。政府补助抵验收入包括2类，一种是直接弥补亏损的，是吧？因为你这企业 承担政策性的一些经营任务，直接发生了亏损，说政府给你一些补贴，这些补贴我们是征税的哈，看你有没有特殊的用途。说如果属于像一些技改一些补贴或者一些政府的一些奖励，如果规定专门用途了，那你就是不征税收入。这个不征税收入在会计上与税法上它规定是不一样的，是吧？你企业收的这部分钱，有的从会计上，有的自动分摊5年来处理，是吧？从有的作为1年来处理，这看你这个实际的情况。但是从税法上来讲，有时候说你作为不征税收入，那我就先不征税哈，我先给你在这放着。等你将来过了5年，你还没有确认，那对不起，我要确认，我要征税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征税收入是形成成本费用，我们也是不让扣除的。大家注意，在填5020这张表的时候，你要结合5040这张表来填。大家现在翻到5040。5040这张表是专项用途财政资金纳税调整明细表，所以说5020的第三部分和5040这张表其实是有很大关联的。大家注意，5040这张表在这里只是一个劣势作用，因为我们在实际之中发现很多企业取得财政补贴，而且它纳税呢不是特别的规范哈，它的处理也是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对于这个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这一块，我们这里设计了一张专门的一张报表来进行反映。但是这张报表大家注意，5040这张表并没有参与实际的运算哈，这个表并没有参与实际的运算，因为在我们这个5000这张表那是调整明细表当中，这个行次我们没有做过多的这个行次不参与运算，大家可以注意这个情况。在这个5040这张表当中有调减的金额，你看它的这个表的第四列是吧，还有2列是跳增的，一个是第11列，还有第14列哈，这两张表有3个地方跟我们那个调整明细表发生了这个逻辑关系，填入这个表的分别是第9行，什么第25行好像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的行次是我也没记太准，大家看这个逻辑关系。这是这张表，下边我需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投资收益。投资收益这张表跟在填投资收益这张表的时候，大家要结合一下。你看这个纳税调整明细表有一个第7行，公允价值变动净损益。公允价值变动净损益跟这个投资收益，大家打开投资收益5030表，你先看看，先来点这个直观的感受。在5030这张表当中，它讲的其实都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什么交易性金融负债、长期股权投资哈、短期投资等等，这里面有很多项目，作为一些企业来讲，都是以公允价值来计价的。以公允价值来计价，这里面是各个表之间就存在一些情况。我跟大家讲5030这张表，5030这张表其实是包括3个部分的，是吧？第一部分是持有收益，第二部分是处置收益，是吧？后头还有一个纳税调整金额。这个纳税调整金额它所反映的是第3列和第10列，也就是说你这个持有收益和这个处置收益我都是要反映的。所以这张表其实跟好几个表是发生关系的，例如说持有收益，我企业取得的股权收益是吧，股权持有收益符合条件的我可以免税的是吧，免税的这个情况跟我们这个符合条件的免税股息那张表是发生关联的，然后对于其中免税的部分要在那张表当中反映，你不免税的就在那张表就不反映。这里面反映的是说从会计上跟税法上我取得了多少持有收益，说例如我有一笔钱贷出去我会取得利息收入或者股息收入，说主要是反映这一块，只是说这个表的这个第一部分。这个表的处置收益，这个表的处置收益是反映是该笔资金你本年都已经卖出去了哈，就该笔这个存款呢或者这个投资资产已经进行了处置。那处置之后哈，大家知道你这个处置有可能转钱，有可能赔钱，所以这里面这张表只反映你赚钱了，有正收益的情况填写这张表。所以如果你处置，我例如我买了一张股票是吧，我买了一个股票，我买的时候100块钱，我后头一卖买了90块，亏了10块，那亏了10块就形成了投资损失，对吧？投资损失你需要扣除，这就叫资产损失。那资产损失的扣除啊，在我们有一张5090/5091哈，在那张表当中去单独反映，就不在这里面填了。大家注意这个关系。这个处置收益是反映你这个本年对这笔投资进行了处置哈，所以说有这样一个调整。我刚才讲过，大家在填写5030的表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它这个 纳税调整明细表的底期哈，就是工人价值变动净损益，这什么意思？工人价值变动净损益是指我买了一个股票，我这股票到现在到一个年度内我没有出售，但是因为我采取工人价值计价，但这块会进入我的损益。比如说我买一个股票，购置价格是100块钱，可是到这个年终的时候哈，到年终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变成150，是吧？我变成150块钱之后呢，这里面就有50块钱的增值，这50块钱的增值是计入我会计利润的哈。那么对这块我是不征税的，那不征税就做一个纳税条件，是吧？所以如果这块我可能发生贬值啊，我买一张股票是100块钱，到年终可能变成80了，那我变成80块钱之后，那么我等于无形中减少了20块钱的会计利润，就这块我也不征税，我不进行一些税收政策的一些反应，那么我要进行一个纳税条件，是吧？这是说的它这样一个情况，大家注意这个表与表之间这个关系。下边不征税收入我不多说了，大家注意，这个我们是有特殊规定的哈。然后下边看一下扣除类的调整项目，扣除类的调整项目，然后第一个是使途销售成本，我不多讲了。下边是职工薪酬，我们看看哎5050这张表，5050这张表设计的非常好，这张表设计的理念就我们包括设计的一些情况跟会计准则是万串接轨的，是吧？这里面有账在金额，就是你会计是如何处理的。你看这张表当中有很多星号，这些星号我就不填了。税收金额，税收金额的填写大家一定注意，就像刚才我给大家讲过，你这个税收金额不是100%的按照这个职工工资收入的一个职工工资总额的一个比例哈来算，这里面除了要算这个比例之外，还要考量它这个实际的账载金额，实际的发生数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纳税调整金额调整完了就可以了。这里面所反映的项目也很多，是吧？包括这我们反映这个项目啊，是万算按照就是说它这个会计准则、职工薪酬这个准则来设定这些项目的。与个人与职工收入相关的所有的项目都在这张表中反映了。通过这张表，你看它设计了这个9个项目，这个9个项目对这个纳税调整明细表起到了简化的这个效果。下边一个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这个跨年度结转这个情况，这张表在填写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给它分成也是这么3个部分，第一行到第三行是这个表的第一部分，这是会计核算的一些情况啊。然后第四行一直到第12行是本年度纳税调整的情况，大家注意这张表跟原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化主要是一些行次哈，就是说以前年度未扣除完的广告费在本年度结转扣除，它这个填报的顺序跟原来有一些变化。另外这张表呢，就是说这个关联方交易这一块我们进行了一个特殊的处理哈，不是关联方交易，就是关联方之间分摊广告费，这一个就是说第10行跟第11行，这里面专门列了个2个行次，这2个行次呢是为了贯彻我们原来2012年有一个财税48号文，为了贯彻那2个文件写的，所以这里面大家注意这个情况。时间关系，这个表不做过多的介绍。下面是捐赠支出明细表，捐赠支出明细表我不给大家过多说了。这张表其实设计的挺简单的哈，大家一看就知道哈，这是说的这个情况。我们看一下这个纳税调整明细表的第18号是利息支出，大家注意，我们其实18号利息支出的这个填报说明里面这一块，在我的理解当中应该只有纳税调整，不会有纳税调整减少，但是我们调整说明当中说有减少的情况，这是不对的哈，这是想当然的哈，因为你想我们更多的是调整，怎么会调减呢，是吧？下边第19行一直到这个第24行我就不给大家过多的说，这个都是一些创轨的一些项目。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第22行可能说大家接触起来可能有点困难，第22行主要是指一些就是说融资租赁、企业分销售分期收款，主要是指这两种情况，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它有可能确认企业未确认的融资收益。企业在会计上，我说会计啊有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它为了遵循确凿发生之原则，对很多问题的处理都进行了一些特殊的一些考虑哈。在它这个处理之中，为按确凿发生之原则确认的这个收益，他为了平账，同时他要确认一笔财务费用，等于把这两个事给做平了。你未确认融资，未实现融资收益本身我也是不征税的。那么同时 你确认这个财务费用，我也是不认账的哈，所以说这里面有这样一个情况，这大家注意，这是说这一点。然后下头是跨期扣除项目，跨期扣除项目主要是指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例如说预计负债是吧？还有一些未减费、煤矿未减费、安算生产费用。主要是这些情况，除此之外可能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情况是吧，比如说我这个费用的分摊，比如说我交一个预定一个报纸是吧，定个今年九月份到明年六月，明年三月份的，虽然也是半年，但是它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年度，这里面大家注意，我们从会计上尽量跟它就分开，说如果你会计的分开了，那税法上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是吧，这是说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注意这个表的第28行，28行其实跟原来相比是一个政策的收紧。第28行，境外所得分摊的共同扣除、共同支出这一块，其实是一个政策的收紧。我们看一下这个纳税调整这个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这个表，还是8010。这个纳税调整明细表的第28行对应的8010的第16列和17列哈，大家注意这两张表的这个对应关系，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政策跟原来相比是一个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在原来我们2009年财税125号文件和2010年1号公告当中，所以这两个其实也都写上来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企业在进行税收抵免的时候，在计算境外所得的时候，因为我们境内的管理机构会为管理境外的机构会发生一些费用，这些费用按照确实发生制应该归属于境外，归属于境外在计算境外税收所得的时候，这一块是从境外所得当中做一个减项，那么这一块你境内的总机构为管理境外机构所发生的这些支出，管理费用的支出，现在明确是不让税收扣除的，所以这里面要做一个纳税调整，这是说这个表的第28行，这是跟原来相比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下面这个表的第30行到第34行，就是说这种纳税调整的项目，纳税调整的项目我们设计了两张报表是吧，一个是资产折旧摊销，这其实是两张表，还有一个5081是吧，资产损失一个5090一个5091，这是说这两张表。另外资产减值准备金，这里面的资产减值准备金主要是企业的一般的资产减值准备，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那些，这里面主要是为了完善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所做的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税法上是不让扣除的，也不进行确认，这里面会计与税法是存在差异的。我们大家现在看一下5080表，5080是一个纳税调整这个固定资产啊，什么折旧摊销纳税调整的这个表，这个表里面包括固定资产、生产性这个生物资产，还有无形资产、创新改产费用，以及跟这个油气勘探、油气开发相关的，就是说25行第26行主要包括这两大类。在这里面大家看一下这张表也是包括三个部分的，第一部分是账载金额，就是会计数据，这资产账载金额，这里面主要就反映这个第一列，是它这个会计入账的这个价值，是吧？本年折旧额，就是本年度实际折旧的情况，累计折旧额，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一个情况，说如果一个资产在会计上和税法上，只有有一方仍然在折旧在摊销，那么这个表你就要给我填。说如果会计税法都已经折旧完了，虽然它这些设备和房屋仍然在使用，那么这不能再折旧了，这张表就不能再填了，是吧？大家注意，这个累计折旧和摊销额是指该资产自存在以来在本企业会计或税法折旧的情况，这是账载金额。我们看一下税收金额，这个税收金额第一列是资产计税基础，这没得说。第4列、第5列是一般折旧，就是说你正常的按照直线折旧法进行折旧的这些资产，因为企业呀，它有的是全行业采取加速折旧，有的全行业采取一般的折旧方法，还有的是它这个企业部分资产采取加速折旧，部分资产采取一般折旧方法，这里面第5列和第6列是一个并列的一个关系。大家注意第7列， 第七列对应着我们一个五令八爻表，也是为这个表单独设计了一张附表。这个五令八爻表，我再会再讲，是一个单纯的统计表。大家看看第七列，不参与本表的运算，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统计功能。然后第八列是雷己折九探小额，这是税收上你雷己折九探小的情况。然后第九第十是纳税调整。我们看一下这个五令八爻这张表，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五令八爻是一张统计表，这张表的填报口径除了第十七的第十九列以外，其他的列次都是按照税法口径来填列，这里面不再反映这个会计口径，除了这个第十七的第十九列以外，这里面列举了各类资产，这里面主要是满足一个统计功能，列举了六大行业的一些情况。